啊，牧师师母，各位弟兄姐妹、同工们，大家啊，牧者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来看罗马书，一直讲到这个因信称义。那在这个称义的生命里面呢，当我们被神称义，我们认识到神圣洁的属性，我们又很自然的就明白到，我们要活出一个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这样的一个生命。那从上一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保罗劝勉我们要献上自己的生命当做活祭。那保罗也在上一章就列出了一些我们基督徒回应神的时候，生命要有一些的素质。那来到今天这章的经文哦，我们更是看到有三个大点，就是我们活出这个称义生命的里面要有这三大的特质。于是，我想把今天这章经文的主题就定为“活出称义生命的三大特质”。那我们先看第一点，是顺服掌权者，是第1到第7节。这里首先我们也看到第一个小点，第1到第5节的顺服这个品格。那这里的经文讲到哦，所有的掌权者都是在神的许可下被授予这个权柄的。所以人人都当顺服，这里的意思就是说，好的权柄也好，坏的权柄也好，都是在神允许的前提下，他们才拿到这个权柄的。所以如果我们抗拒权柄，这里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是在抗拒神，就是等于说我们在对神讲说，主啊，神啊，我不要你来管我，我觉得你现在来放在这里来管理我的人。不对，不行，这样。那我们人真的很常会有一个属灵孤儿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我们不喜欢被管，不喜欢权柄来管理我们啊。但是我们看这里经文说，权柄是好的，权柄他们是需要来对着我们的生命来负责的。那其实对于亚当夏娃来说，当初他们的权柄就是神嘛，是神造了他们。没有其他人。当时，如果当初他们在遇到他们的问题，就是蛇引诱他们要吃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他们可以放慢脚步，先来寻求权柄。那他们问一下权柄的看法意见，就可以避免吃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了。那当然，可能人会说，哎，那个是神啊，神做的判断肯定是不会错啊。不过，我们地上的权柄就不一定说100%都对呀、是，但是他们还是可以来做我们的遮盖，还有来做我们的监督。尤其我们要来认清，就是在哪一些领域上面是我们的权柄应该来负责的，不是我们自己来负责的。那我们就要在这些上面来顺服，而不是自己来充当这个。权柄哦，那当然在这其中沟通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呢都可以来表达，但是沟通过后，我们应当也是顺服听从哦，因为权柄他们是需要来负起责任的。那我们今天来看，一个国家也好，一个公司也好，每次出了问题，大家会不会找那个真正做错的人？其实不会的，出了问题找谁呢？是找他的那个权柄，因为是他的权柄该负那个责任的。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就看到，权柄他要负责的，不是我们自己来负责。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更加明白这个我们顺服这个真理了。那我们如果不听经文这里说，权柄者也是有权去处罚我们的。那可能我们不是生活在经文这里讲的那个罗马政府的那个的背景，但是其实我们思想一下，好像我们在职场上面，我们不听老板的，你觉得老板会在加薪的事情上，这个提升你的事情上，会把你放在他的考量吗？不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有点像处罚这样。那在教会也是一样，你 本来我们可以很高兴的服侍神，我们也神给我们每个人有一些的恩赐，那我们就起来服侍神。我们的恩赐被神来使用，我们也很有那个的成就感。但是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如果我们不听，那权柄其实是有那个权柄来停止我们的服侍的。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些的管理就是甚至按经文这里讲的一个的处罚。所以权柄者是能够这样来监督管理我们的。那所以很常也因为这样我们人就变得很容易就会惧怕权柄啊，因为我们人都很担心，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做错的地方啊，做得不够的地方啊。但是我们看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我们要来明白，如果不是说我们故意不听，只是我们有时候可能沟通真的是需要很多方的，然后有时候有一些理解上的问题，然后可能彼此的关系还不够，彼此的了解还不够，那沟通上面有一些的误差，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需要来惧怕的。我们学习的是要有一个好的态度，也学习就是更深在这个互动当中跟权柄来认识彼此，学习怎样去跟权柄者来沟通去理解。那其实在这个沟通的课题上，真的我们在教会有一直讲啊，尤其在情侣啊夫妻里面呢，都会一直讲这个。那这个其实有一个的办法是很能够帮助我们沟通，是沟了能够通的，就是我们可以用复述，就是可以重复讲出对方在沟通时候讲出的内容，那我们能够确认说我们理解的意思有没有错误，有没有不当。那真的我们要这样的来去认识，要这样的去明白。当然这里讲到权柄，我们也可以延伸看到，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父母也是我的权柄，我的小组长也是我的权柄。有时候呢，可能我的小组长是这么说，然后我的小组长的小组长又是另外一个说法，那应该要怎样呢？如果就我们先看这个小组长跟他的小组长，可能有时候你们关系都很好，那我们都很乐意去寻求去听真的是我们的领袖，特别是属灵的前辈们有一些怎样的看法。但是有时候听到的又不一样，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帮助我们的领袖，也跟他的领袖来有一个的沟通。但是一时间还没有沟得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香港六一上课程也听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描述，当然这也是真理啊。如果爷爷跟爸爸他们的观点不一样的时候，你要听谁的？你要先听你爸爸的，因为你要先在你的这个范围里面，你的这个里面有一个的合一。但是你也不要把这个就停在那里，你也帮助你的小组长去跟他的小组长来有所沟通。那讲到如果好像我们小组长跟我们的家长，我们的父母有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怎样呢？我们也要搞清楚目前我们这个在寻求的这个事情到底是在谁的一个权柄的范围的里面。如果一些是家里的事情，是一些家里真的是父母目前在供应你的，在照管你的，那你小组长可以给你一些的意见，那但是你还是要听回你的父母。就好像我们教会也会讲就是如果你的家长目前看到你的学习已经就是有一些的滞后啊，有一些被影响啊，你也是在教会的层面上你要需要来有一些的协调。当然你还是要来就是积极的参加教会，但是你也不要让你的父母觉得说哎，怎么他就是整天顾教会，而他的就是自己的生活很多的层面都没有这样去很好的管理。当然如果父母是没有走在真理的里面，那这一点又要留意了。其实所有的顺服都是在一个我们是在这个真理的里面做这样的一个前提的。那我们也回到经文我们看 第三节这里就特别跟我们提到，保罗他讲的这个权柄，我们看这里讲到是做官的，讲到的是这个，就是当时罗马基督徒在面对的这个罗马政府的这些的官员，那他们就是按着法律来治理整个的国家的，他们呢就有权柄去处理这些不顺服政府权柄而去违法的人，那同时也为着那些因为违法之人所造成的伤害，对其他人带来冤屈的，那就要为这些人来伸冤。所以保罗提醒罗马教会的基督徒，要有一份认识神而有的良心，去顺服权柄者，而不要因为权柄有这个刑罚人的这个的权柄才去顺服他们。那当然我们看到无论说是我们的上司、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小组长、政府的官员也好，我们人都觉得哇，他正直公义，他很好，然后我们顺服起来就很容易。但是我们看这个经文的背景，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罗马书当时的社会背景，这个基督徒是被罗马的这个政府是逼迫得很严重的。那保罗他讲的是真理，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他还是要对着罗马的基督徒呢讲出，无论怎样你们还是要顺服这个在上的权柄，其实就是鼓励罗马的基督徒，你们要活出一个与你们所蒙的召相称的这样的一个好见证，也鼓励基督徒们都明白到，所有的权柄无论他们是好的是坏的，最终他们都要来受神的审问的，这是你们可以放心的。那所以我们在这个权柄者没有违反这个真理的前提下，我们都去听，我们都去顺从，这是好的。那我们真的人也不要去做权柄的权柄，就是我们很常会判断，哎，为什么我们的权柄这么做啊？那我们更是要明白，好的结果也好，坏的结果也好，其实权柄者都是需要起来负责任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哎，为什么他的看法跟我这么不一样？我们要看到，负责任的是我们的权柄，不是我们。所以呢，就是我们就学习顺服，我们不要去跨越这个的权柄。那来到换一个位置来思考，今天这个经文讲顺服权柄者嘛，那换到我们做权柄者的时候呢，轮到我们做父母啊，我们做小组长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是要按着真理去行事咯。尤其可能在我们人生的路上在我们成长的岁月碰到过一些不好的权柄成长的过程，在我们在职场上面，这些是很多时候是我们是会面对。那轮到我们自己做权柄的时候，我们认识到有一些的偏差，过去有一些人有一些的偏差，那我们就按着真理来去做我们权柄的那个的角色，我们也要来拿起权柄来管理。因为今天我们看到顺服掌权者这个的生命，那我们反过来看，在我们管理人的时候，我们也要看到我们下放权柄的时候是需要观察我们的下属的生命是怎样的。如果下属的生命是不听不跟，他总是要按自己的，那按着这个经文的一个的原则，其实我们就要小心谨慎了，不然最后是谁起来负责？是我们做权柄的来起来负责的。那这个真的顺服的生命品格真的是很重要咯，在我们做管理做权柄的时候，看我们的下属是这样，我们自己做下属的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生命品格。那我们再往下看今天的经文，顺服权柄者呢还有第二个层面是值得我们去留意的。我们看第六到第七节，就是讲到说顺服权柄者要有一个敬奉的生命。那我们刚才已经有稍微提过这个保罗他在写罗马书的时候那个的背景，他就是讲这个当时的罗马的这个政府 叫基督徒们要来顺服的这个政府，其实是以一种暴政来管理国家的。其实他们那时候对基督徒的压迫也是非常的严重的。那保罗他还是在这里透过真理教导罗马的基督徒们，那你们这个属于政府的税你们是要交的，然后这个政府的规定是我们要守的。政府的官员他们很多都不是基督徒嘛，我们看圣经只有少数的某个什么百夫长啊来信的主，那但是大部分人还不是基督徒，但我们人还是要用这个尊敬尊荣的态度去对待他们。那很常我们人对待着政府哦，对待着权柄，我们就觉得好的政府好的权柄我们当然比较容易去敬奉他们啊，那我们交税也觉得交得比较安心啊，因为我们交了税我们知道政府会好好的用嘛。甚至我们在新加坡其实我们有时候觉得诶，好像我们交的税还不如政府补贴回来的，因为昨天我们又看到又有一个 CDC 的，就是一个社区的一个生活的一个生活用品的一个购买券又发给我们了，要很多这些东西补贴回来，我们觉得哎，我们政府不错，我们很容易来顺服。但是我们思想，如果我们在一些的国家真的可能政府真的没有做得这么好，然后税又很高，就好像可能是当时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情景，那我们还要不要交税呢？可能有时候人就会觉得我真的要想办法看怎样可以少交一点税，赚一些的法律的漏洞这样。但是今天保罗在这里讲哦，当纳的你就要纳，当给的你就要给，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耶稣自己也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属于神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属于神的那些的奉献我们是给神的，属于这个政府的那些的税务要交的我们也是要来交给税务局啊这些。那真的有一些弟兄姐妹我知道他们就是因为曾经看到过他们所在教会的一些的问题，他们就觉得我不要再交这个十一奉献了，我不要再交奉献了。但是其实这里引申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神给我们他的心意，我们就去做就好了。管理这些钱财，无论是教会也好是政府也好，这个负责任的人不是我们，我们就是这样按着神的话语去做。那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活出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是蒙福的。 Amen。 好，让我们再往下看今天的这个经文，我们就看到第二个活出称义生命的特质是爱人不亏欠。爱人不亏欠呢，这个哇，我们常常听到爱人要爱人如己，有时候会觉得比较空洞。那具体可以怎么做呢？其实保罗今天在这章的经文八到十节他也有给出一些的指标哦。我们先看就是他这里讲的第一个 小点是这个凡事不可亏欠人，就是说我们不要去损害别人伤害别人去占别人的便宜，若是我们有亏欠别人什么样的东西呢，我们也不要拖延去偿还，我们尽我们的能力就快快的去补偿回来哦。那彼此相爱这句话也我们也很常会听到，那但是怎么样来具体的解释呢？我参考了这个英文扩张版的圣经哦，里面的解释是说彼此的去考虑，彼此的去寻求一个最大的益处，哎，这样我们就比较能够去理解。然后还有后面又讲到常以为亏欠，哎，这句话也很有意思，因为在英文版的圣经里面又没有翻译，但是这句话其实它在和合本的译本里面我们知道肯定是有意义的，而且这句话其实也是很好。这句话哦，我个人理解就是 当我们的生命里面真的是有一份的谦卑，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说我们做的还不够，所以我们心里面就会有一个亏欠。可能别人对我们一点点的恩惠，家人对我们所做一点点的温暖的举动啊，还有过去别人对我们的恩情，我们很谦卑，就有一个常以为亏欠的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就能够付出更加多的爱去爱别人。但是如果反过来，我们是一个常以别人为亏欠，是你欠了我，是你做的不对，你想几十年前你对我做了什么事，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这个爱人的生命哦。那在经文这里也讲到说，旧约的律法里面哦，其实就列举出了很多的规条嘛，帮助神的百姓，今天也帮助我们在待人接物上面有很多的层面，我们怎样来活出神的心意。但总的来说就是这一句话，爱人如己。因为我们对人有爱，我们就能活出这些律法了。我们对人有爱，就能够完全那个律法的精髓，律法的精髓就都能够成就出来了。好，最后我们来看这个第三个活出称义生命的这个的特质，就是要活在光明中。那保罗这里有继续讲哦，现在是我们趁早要醒来的时候，因为我们现在呢，比我们刚刚出信的时候，离我们得主救赎的日子是更加近了。所以我们每一天活着，我们属灵的生命都要来长进。那醒来，醒来反过来意思就是沉睡嘛，就是说沉睡的人才需要醒过来。那我也参考了一下英文扩张版圣经，扩张版圣经有比较多的解释，里面指的是沉睡是指一个灵里面的骄傲跟自满，就是说当我们人的灵性里面骄傲自满，就会在一个沉睡的状态，因为我们不觉得说我们需要很警醒，不需要说常常来寻求神、渴慕神、来倚靠神。那保罗就说到，原来当我们人在灵里面有这样一个骄傲自满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在灵里面就是一个像是睡着了一样。因为很多神要透过教会啊，透过他的话语啊，透过环境，透过人要跟我们说的话，我们是睡了的。睡了的人能听进去东西吗？不能啊，只能透过梦来啊，对他说话。那保罗这里也继续讲哦，黑夜很快就过去了，就是讲现今这个邪恶的世代是一个黑暗的世代，很快就要过去了，白昼将近，就是讲基督快要回来了。那么我们就要脱去那些没有活在光明当中黑暗的行为，反过来我们就要带上光明的兵器，指的就是我们要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哦。他这个兵器啊，就是 armor啊，我们知道 Full Armor of God 就是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嘛。我这里快快的啊读一下这个神的全副军装以弗所书六章的内容，我们可以再次的来温习一下这个我们很熟但是也常常需要来回顾的经文。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盾牌，可以灭尽那二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这里保罗其实他啊，从罗马书、从以弗所书告诉我们要带上这个光明的兵器，是全方位的，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为的就是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能够去抵挡那个黑暗的势力， 让我们自己是活在光明中的，我们也去迎接那位光明的主的回来哦。所以这里面的内容我们再次的来回顾，常常我们在教会也会就是鼓励大家啊，我们包括有时候出去的一些行动啊，一些的聚会啊，我们也会就是我们先来穿军装，我们先来穿军装，这个军装真的是很有能力。那包括在其中我们宣告出来的每一件军装的内容，其实都是对着我们的生命来宣告这些属神的属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就是穿戴上这个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提醒我们，我们有这个光明的兵器，我们就是要光明正直，而不要去怎样呢？就是经文这里讲哦，不要去放纵自己的肉体，让自己放纵在这个宴乐啊、醉酒啊，还有好色邪荡的里面。那宴乐醉酒我们很容易明白，好色邪荡呢，这里这个扩张版圣经也解释哦，是那些滥交并且不负责任的性的行为，指的就是哦，这些滥交不在婚姻里面的这些性的行为哦，其实就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我们看到有灵性上面的问题啊，属灵带来的咒诅啊，这个咒诅借着这些性的结合的传递，还有一些私生子的问题啊，孩子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啊，那现今也好过去也好，堕胎的问题啊，还有因为这些问题所带来的一些的疾病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其实是都带给人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的咒诅的。那这是我们要留意。当然这些哦好色邪荡，还有这个醉酒啊、宴乐啊，这些其实都是说一个人在外面，就是别人真的能够看见你去行，活在罪、活在黑暗里面的。要活在光明当中呢，保罗他继续讲哦，不可增进嫉妒。那就是说，我们不单只是外面行为行出来，不要有黑暗，就是我们里面不要增进嫉妒，就是里面也要活得光明、活得正直。当然，我们人都不完全。我们就是要靠神常常来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每次领圣餐啊，我们常常有这些的认罪祷告啊，真的是很好的，就好像我们家就好了，你没有说你做完一次的大扫除接下来你就不用清理了嘛，因为有很多的灰尘又会进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每天接触很多的资讯，很多的东西很容易又被影响，所以我们这个大扫除呢是需要常常看到有一些的污秽肮脏就开始来做，开始来清理这样的。那就是我们要靠着神让我们自己里里外外都是光明，都是洁净的。那简而言之就是我们活在光明当中，我们就是要来披戴基督哦，就是基督是在我们身上的。基督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行事为人要有一个观念，我们在做什么，基督都是跟我们在一起的。过去的主日其实林牧师的一个分享对我很触动哦，就是他讲有位弟兄操练吃饭的时候，在旁边多摆一双筷子一个勺子，就是说让耶稣也在这里。诶，是啊，平时有时候我们也是可以这样来去，不一定说要做到这样，但是我们就是宣告主啊，你现在是跟我在一起的。不单只是我们做一些事情是需要神保守的时候，主啊，你现在是跟我一起的，所以你来保守我，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在我今天的一切，你来保守我，带领我走在你的心意。常常想到主啊，你是跟我在一起的，那我们真的做出来很多事情的判断跟决定也会不一样哦，因为就像这里经文所讲的，我们是披戴基督的。那我们灵里面真的有这样的一份认识的时候，这里经文就讲我们就不会为我们的肉体安排很多的东西去放纵我们的私欲，去放纵我们的这个宴乐啊这些。当然我们明白就是我们也不要陷入另外一个极端，神所赏给我们的饮食啊，
很多可以我们可以享受的东西啊，比方说出去玩啊，这些也是神给我们放松的。但是我们不要到了一个程度，就是让他已经耗费我们的时间啊，让我们一门的心思都在整个的里面啊，好像讲那个沉迷一些的电视剧啊，一些的这些游戏啊，这些。那我们要明白，我们是管理者，神创造我们是那个管理者，我们不是被这些算是人的受造物，人造出来的受造物来管理回我们，那这个就不对了。好，总结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因为相信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才得着了这个被神称义的身份，这是一个不变的真理来的。所以我们被神称义，我们再次来强调，我们不是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赚取这一个的身份。然而当我们领受了这个身份呢，今天这张经文也提醒我们，我们要来回应神，回应神对我们的救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我们要活出三大称义生命的特质。第一个，在真理当中顺服在上的掌权者，无论他是好是坏，他都是神所设立的，并且神会向每一位权柄者来追讨他该负的责任的。所以我们不要去做权柄的权柄，我们要去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第二，我们要爱人，不要去亏欠人，那我们在爱的里面就能够完全的律法。第三，我们活在光明当中呢，其实就是叫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哦，不只是外面的行为是光明的，我们更是里面的心思意念哦，要常常被神来洁净，常常来为自己来做这个大扫除，完全的活在一个光明当中。那我们就不要活在一个放纵肉体、放纵私欲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状态的里面哦。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早安。Okay, 我在这里，我再做一点的补充吧，就是罗马书第十三章。我想在这章经文当中，这个很真实、很现实的一个考量，在我们的人生里头，常常会面对这个所谓的顺服的这个功课问题。哦，所以在这里就说到权柄都是神所赐的，抗拒权柄就是抗拒神。这句话我们听是听，但是不容易去体会、去理解，或者说当我们在应用的时候，我们常会碰到一些蛮实际的一些困难。当然我们首先要回顾到这个历史的背景，不只是罗马政府有他当时的对基督徒的一种不公平的对待，一种的逼迫，包括对犹太人的逼迫，因为是在一个所谓的不公不义甚至是背后有很多那种抵挡性、毁灭性、破坏性的一种的诠释在当中。那保罗本身就是那一个经历被捉拿，然后一个官又一个官，一个官又一个官的审讯，而一路这样审讯，在他的所谓的年日当中，保罗为什么写了很多保罗所谓的监狱书信就是他都在监狱的这个过程里面。那既然保罗本身活在这个罗马政府的政权底下，而且他又经历到这些一个官又一个官当中有一些就是好像拿他来玩，就是拿他来审一下，又交给另外一个又交给另外一个，就是好像那一种没有一个非常正直公义让他的冤屈得到申诉，好像是这样子。可是保罗虽然他经历这样子，可是他却用这样的真理用这样的表达来说到这些其实都是出于神，然后如果你抗拒他，你就等于抗拒神。那么所以就是当这样子的时候，就是第三节特别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所以对保罗来说，他是行在光中，他是行在善中，所以他没有惧怕。那如果没有经历这些事情，保罗他还不敢讲这句话，因为他就是行得正坐得稳，所以他就没有惧怕。虽然面对一个又一个的官甚至最终要告到就是说要上诉到 这个罗马的皇帝那里去，就是你会看到他正在体验所谓的行善，就没有惧怕。那 OK， 这个情景如果我们现在换成来到一个现实的环境里面，现实中比如说在中国面对的政府是一个共产的政府，是一个无神的政府，所以在这个政府的权限之下，他会否定信仰，他会拆除教会或者拆除宗教。那这样的时候政府下这一道命令，那是不是要听呢？不听那不就是不顺服了吗？那这个应该怎么看呢？那我想我们现实的里头，我们这个是一个大的例子，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小的例子在公司里头也好，老板叫我做假账，我是他的员工，他要我做假账，那我要不要听？我们很多基督徒也会面对这样的考验的问题。那这个听权柄顺服权柄，那这怎么应用呢？我想这个就可以切涉到，其实每一个人你不只有一个权柄，你有不同的权柄，你在神面前神绝对是你的权柄，你在父母面前父母也是你的权柄，你在一个你的老师的面前他也是你的权柄。所以今天我们牵涉到的是在不同的权柄，政府作为权柄是一个权柄，那政府所管辖的是有政府管辖的一个范畴。就比如说我们说回中国就好，在顺服权柄的情况底下，你会看到整个政治也好整个环境也好，生活也好，开发也好，它有它的一个次序。如果你不顺服权柄，那就很多人的想做的罪恶的事情就出来。所以你看政府基本上还是有一种的所谓的对是非黑白，对贪腐，对什么过去我们知道当一个国家很贫困的时候，贪腐的事情越严重。那新加坡被公认为最没有贪腐的一个的政治，因为新加坡的政治是薪酬最高的。所以为什么所谓薪酬最高，就是因为到一个地步 你何必做任何的贪腐呢？因为你拿这个职位你就配拿这个工资，所以你根本没有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多一些国家当官员他的薪酬也很少很困难的时候，可是他有一个官职变成有一个试探，他要去贪腐。 OK， 那所以我们这样说回来的时候，当整个你按照一个政府规定的次序，其实你就活在一个相对安稳的当中。但是信仰关乎的就不是政府，政府不是信仰，信仰关乎是人跟神的问题。所以人跟神有另外一个权柄要听从的，那所以这个就会来到一个地步，当这个至高的权柄跟地上的权柄有不同的时候，当然就会出现你要听取一个你生命当中的权柄。那这个就很像我们说到先神后人的这个后人的这个部分的时候，在大地那这个人的部分我们不也分了很多吗？你有不同的身份，你在家里你是有父母的权柄，或者说做儿女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可是当你在公司的时候，你是公司是老板上司或者是下属员工，你是这个身份。所以当如果你的老板告诉你说明天你要来加班，你要来上班，明天是周末，明天是本来是不用做工的，要来加班，那你如果你作为一个妻子，那我要问过我的丈夫，哎，老板明天要我加班，可是丈夫说不可以啊，因为明天我们安排了家庭活动，那就要衡量了，衡量哪一个是最更紧急更重要。那所以老板要求你加班，他是一个要求想请你来加班，但是不是一个规定，而是一个需要，然后你可以商量所以你不顺服的话如果你不顺服，那是基于 那是他额外要求你的，要经得你的同意。而如果是上班时间，如果你丈夫说这个时间我要你陪我，可是上班啊，可是我要你陪我，那你要听谁？你可以听丈夫，你辞职咯，就是说公司 不肯你就辞职咯，那你就没有在公司的权柄底下，否则的话你就在公司的权柄。那所以这个是我想当我们不同身份的时候，其实怎么样来看待这个权柄，就有了更具体实际的一个应用。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经文我也想补充另外一个点，就是十一节那边说到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所以礼拜天上一个礼拜天我说到救恩得救，救恩是一个过程，信主好像是这一刻开始，永生就已经开始了，可是进到神的国，救恩的完全原来是一个过程。就是所以为什么保罗会说你得救你如今比初信更近了了，初信的时候已经得到这个救恩，可是经过了这许多的考验，来到了要面对见主的时候，就比初信的时候更靠近了。所以这是一个过程，就是所以这个救恩的完全是我们坚持所信的一直到见主面，那个才是最终的一个完全。所以我想当中特别刚刚听到说后面讲到要活在光明中，同工特别提到这个部分，我也是觉得真的很感恩。今天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活在神的光中，我们就越有意识去脱离黑暗进到光中。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男的是信主不久，这个来临礼拜天要受洗，然后他们也刚刚搬了新家，那我们也去探望他，刚刚搬了新家很好哦。可是我们礼拜天过去的时候一看，哇，家里一进去就是整个家很蛮杂乱的，然后我们就本着关心他们爱他们就建议他们，后来原来发现到他们真的都缺乏父母，在一个比较没有被很好的帮助的情况底下，是这样来建立婚姻跟家庭的。所以后来我们也昨天也去了他的家，再去多一趟呀，也当然取得他们的同意帮他们做一些调整。真的一调整之后整个感觉很不一样，就是从一个很像不晓得应该怎么形容，跟变成一个好像一个 showroom， 就是一个展示厅，就变成真的就很不一样。那其实他家里摆设了很多东西，包括那些所谓的Hello Kitty， 他的 Hello Kitty 有一个是坐在椅子上，因为有这么大，有这么高，这么大，所以看得出很多这样的东西。当然，对于一个初信的，我们通常也不会太过直接讲的太多，因为毕竟恐怕他们也不理解不明白。那后来我们走后不久，我们根本没有提到这个事情。他拿到他的这个东西的时候，但为他家做了洁净祷告，他拿起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忽然间觉得很不平安。后来他就把这些东西，把包括大大的那个全部拿到楼下去丢掉了。后来他就跟我们讲，他说丢掉了我们就有点惊讶，为什么他会这样做？因为他是觉得不安，他是觉得不安，所以他觉得如果是不安就不要。那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灵里头忽然间一种在光中，光一照耀他的时候，他里头就有了光，那就开始对黑暗有一种的意识。那我觉得真的是感恩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在神的话，在真理当中，在属灵上都有一个警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也是更具体的。好，求主带领。